我们来到第二个纲目，记得这是一个训练。其实重点并不是那么能够激发我们，但是却是非常重要的信息。这是关于这个长老之分的这个要命的信息。那我们来读一些经文，重要的经文，这是马太20章25到28节。我们快快的翻到马太20章25节。于是耶稣叫了他们来说，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也有大臣超权管辖他们。 I cannot hear what I say. I cannot hear my speaking. Oh, it's fine.28节非常的好。还有腓立比书2章5至8节，非常有名的2章。你们里面要思念基督耶稣里面所思念的，他本有神的形状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之争，紧持不放，反而倒空自己，取了奴仆的形状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显为人的样子，就将被自己顺从致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加拉太书5章13节，之后还有出埃及记21章1至6节。弟兄们，你们蒙召言是未得自由，只是不可将自由当作放纵肉体的机会，倒要凭着爱互相服侍。出埃及记21章1至6节，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：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，他要服侍你6年，第7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。他若单身进来，就可以单身出去；他若有妻子，他的妻子就可以同他出去。他主人若给他妻子，妻子给他生的儿子或女儿，妻子和儿女都要归于主人，他要独自出去。倘若奴仆明说，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，不愿意自由出去，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，又要带他到门或门框那里，用锤子穿他的耳朵，他就永远服侍主人。这则李弟兄的在这个信息摘要里面提到，借着生命读经，他在这个出埃及记21章这一段有交通到。
我只不过是一个奴仆。在释放这么多信息之后，关于基督、纳灵，我要讲到这一篇关于做奴仆的信息。我们现在一同读第一大点。马太二十章是可以表值得表框的经节，特别对我们弟兄们来说，我们在这里担负责任带领，最好把这些经节表框起来，做我们的提醒。这当然就能够提醒我们关于我们天然的这个野心，而不是做主辖管别人，在那里控制，这是以这个为目标。外邦人是这样做，他们做主辖管别人，有这样的权柄。但是这里说，你们中间不是这样，你们是不一样的，召会是不同的，是不同的种类。他们跟外邦人完全不同，我们从来不会以这个野心为我们的标准。有些年轻的弟兄们，但在我们中间却不该是这样。我们是在一个不同的范围，是一个不同的实体。无论谁想要为大，就必须要做仆役。这乃是一个神圣的等次，是神圣范围里运作的方式。而这里有一个很有名的见证，就是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他刚刚做了给了这样的教训，现在他给了一个榜样，就他来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 I think so. Okay. 他来乃是要做一个牺牲，做多人的赎价。Much better. 所以我在 IHOP 吃早餐的时候，我相信那个帮我端盘子来的，他并不是要，他绝对不会要为我舍命。他在那里服侍我，是因为他能够赚钱。换句话说，这个服侍背后 有一个目的，有一个金钱上的动机，当然我也会给他小费，但是这里是有一个动机的。我们的服事不该有这样的动机，没有动机，没有隐藏的意图，没有任何的期望，期望受到回报或报偿，任何这样的思想都是不单纯的。我们之所以服事，是因为我们爱；我们之所以服事，是因为我们在乎。这是因为主就是这样来服事，我们要与他是一。服事不在于取，不在于拿，而是在于给予，在于牺牲。这就是主的见证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纲要。长老事实上是更低微的，因为他们是首先的，他们是更大的。就定义而言，他们就是更低，就应该是更低微的。照着主的话说，他们是更低的。这篇纲要的篇题是奴仆的灵。这甚至不是说到管家的灵，或是一个服侍者的灵。这中文里面，我们中间讲到管家的灵或当家的灵，这是我们主恢复中间华语圣徒中间常用的词。你们是需要一个当家的灵来服侍召会，但这里还不是说到管家的灵，因为管家是有薪水的，是有比较高的地位，但奴仆不是受雇，奴仆没有任何的权利，没有任何的所有物，他没有任何的自由，一切都是在主人的手中，那就是做奴仆。所以这里还不只是一个当家管家的灵，而是一个奴仆的灵。弟兄们，我对此非常有负担。我们的弟兄们中间到底有多少奴仆的灵？这甚至应该决定我们对圣徒说话的口气和方式。在我们做报告的时候，我们行事为人，在弟兄姊妹面前行事为人的态度，有没有这种奴仆的灵？是不是一种更低微的感觉？是不是觉得在服侍人？也可以说是他们才是老板，你不是老板。在这里有许多隐含的意义，有许多的结果。如果你真是接纳接受这样的说法或这样的灵，你就应该有这样的结果。二，腓立比二章，陈明基督做我们的榜样，他是信徒的榜样，是正当为人生活的模型。在这一段相当有名的话，就是腓立比书二章里面，今天我们读这段话的观点，就是有这样，我们应该有这种灵。这里在那里，基督乃是做我们的榜样，他是一个正当为人生活的模型。有他这样的心思，过这样的生活，在人类中间，特别是在圣徒中间，在教会里过这样的生活。第一重点，这不是在社会中居高位之人的榜样，反而是为奴之人的榜样。如果你有这样的领悟和认识，这也会影响你说话的口气。你不会像这样说，圣徒你去做这个，你做那个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也许我是夸张了一点，但是甚至你的手势 你的身体语言也会说出这样的态度。奴仆站在主人面前会这样站吗？对不对呢？奴仆应该是站在这儿，预备好要服侍了。只要主人一弹指或一眨眼，奴仆马上就进前来，也甚至跪下来。我不知道古时候是怎么样，但是是随时准备好回应主人的呼叫。你看见了吗？我们所说的乃是这样的一种灵，这样的一种态度，这是非常关键的。这样，这乃是完全的见透主的心思。这里说你们要思念基督耶稣，里面所思念的心思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虽然说到奴仆的灵，但是我们有怎样的灵乃是取决于我们的心思有怎样的思想。基督的心思就是有这样的思想，不看自己，不认为自己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之争，这是他的想法。他的心思想到要倒空自己，去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死在十字架上，这都是在他的心思里。弟兄们，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心思，我们的心思需要得更新，从另一种程度，这种管辖人、控制人的想法，或是做老大、管别人的这种想法得到改变，而有基督的心思。我们要若是要有基督的生活，我们就需要有他的心思，因为我们的行为乃是由我们的想法、我们的思想所决定。所以腓立比书是一卷论到心思的书，讲到基督的心思，他强调以属天的角度强调心思，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，你要思念同样的事，有相同的心思，甚至魂也是一样，你要在同一的魂里竭力挣扎，要你们里面要思念基督耶稣里面所思念的，让这样的心思存在你里面。你要有这个第一位的心思，这是极其紧要的，因为这是我们思想也是我们存在的方式。二，虽然基督与神同等，在宇宙中有最高的地位，却成为社会中最低阶层的人。我们在这不是要辩论这个奴隶制度到底是好是坏，我们不是在这样的范围里。当然这是一个邪恶的社会制度，我们不是要宣传这一个，但我们不是在那个范围里，所以请不要来跟我争执。它是的确存在，甚至在基督和使徒的时代，他们也是自由的借用这个制度来教导人。当然旧约中也有这样的实行，但你会在这段话里看到李弟兄有非常美妙的一段讲说，讲到出埃及记二十一章，这是在帐幕还有祭司职分的启示之前，事实上这是第一个诫命，第一个摩西教导百姓的典章，就是关于奴仆的典章。之后李弟兄告诉我们，甚至整个律法的完全，关于你要遵守所有的典章，都在于你是不是有奴仆的灵和实际。而 奴仆完全不是，甚至不是在这个所有权的这个范围里，因为他在七年的时候，第七年的时候可以有自由，但是这个奴仆若是出于他的爱，不是出于其他的原因，而是出于爱，他选择要留下来，他选择要留在这个不自由的地位上，这完全是他出于他自己的决意，自己的选择，他不能怪任何人，他只能怪他自己，他要一生都要做奴仆来服侍，他的动机是什么呢？就是爱。我们从不会在属人一面把爱和奴仆这两个观念摆在一起，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星球，两个不同的世界，但是在这里却是美妙的摆在一起，在出埃及记也是在主的生活中啊，这两个结合在一起。当我们说到奴仆的灵的时候，弟兄们，这是一个甘心乐意的奴仆，这是一个自己选择的奴仆，没有人强迫你做奴仆，没有人，我们都是自由的，这乃是出于爱，爱叫我们有动力动机来做奴仆服侍。虽与神同等的虽然基督与神同等，在宇宙中有最高的地位，却成为社会中最低阶层的人。第三，与神同等的那一位不仅成为人，并且成为奴仆，他这样倒空自己，并且降卑自己。这是太重大的一段经文，请记得这个，这里倒空，还有就是降卑，一个倒空的心思，一个降卑的心思。你可能说我不想倒空，我也没有办法降卑，我要说你要有这样的思想，你要这样想，你要想倒空自己，你要想降卑自己。你说哦，这是天然的力量，在这里天然的努力，我并不这样觉得，我觉得这不一定。如果你是带着灵这样想，如果你与主是一来这样想，那这并不是人为的努力，天然的努力，要做一个更好的人。不，弟兄们，这样现在是时候了，我们不该再为自己找借口。我不是这样，我天生就不是这样，我的个性不是这样。那主怎么样呢？他当然可以这样说，他是与神同等呢。是哪一个与神同等的能够上十字架呢？这是不合常理的，这实在是没有道理，但是他却这么做，因为他取了这样的思念思想，他是这样想，为了要执行神的旨意。弟兄们，我们也需要取得得着这样的思想，这是为着主的缘故，也是为着爱的缘故。第四，所以以后你不要说我没法降卑自己，这是找借口。下一次你应该说我的确没办法，但是我要取用主，并且将我的心思置于这样的思想，就是我要降卑自己，这叫做与主配合合作。第四，保罗说基督 顺从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基督因着顺从神羞辱的至受死，他以罪犯犯人的身份而死，就是照着罗马人的方式被钉十字架受死。二，只有奴仆才甘愿这样受死。我要说，甚至奴仆都不会甘愿这样受死，这实在是太可怕的受死的方法，可以说是最痛苦的死法，谁会甘愿这样死呢？只有基督，基督甘愿，这实在是让人无法置信。你不要以为基督没有办法感受到疼痛痛苦，甚至在科西玛尼园他祷告说，若是可能将这杯撤去，但是愿你的旨意成就。所以他在这里完全能够完全知道他到底是处于怎样的境地，但是他仍然这样做了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不是被人强迫，也不是被父强迫，他乃是甘愿。弟兄们，你们有没有这样珍赏过？基督做了他所做的事，他想要这样做。我来这里就是要行你的旨意。这个神人的意志，但他的意志必须要连于他的心思。我们说，主啊，我们要与你示意，这什么意思呢？与主示意就是与他的思想，与他的思念示意，与他的旨意示意。那些要跟随这榜样的人也必须倒空自己，并且降卑自己，成为奴仆。我们要在教会生活里成为带头的弟兄，成为负责的弟兄。这个奴仆的灵是必须的。我们需要跟随这个榜样，这个模型。这个主的模型，第一位神人的模型，就成功的复制在使徒们身上，使徒保罗身上。他在写书信的时候，一开头就说到做奴仆的，就基督耶稣奴仆的保罗，然后才说到使徒。他的第一个地位不是使徒，而是奴仆。他也提醒自己，也提醒圣徒这个事实，基督耶稣的奴仆。他并不只是这样说，他的确是这样想。我是你们的奴仆，做神的奴仆，也做你们的奴仆，我要服侍你们。领头的弟兄们也需要是这样。好，三，做奴仆就是有牺牲的灵。我之前是很自由随意的用到这个词，就是牺牲，做奴仆就是有牺牲的灵。他不要求自己的权利，他不在意自己的利益，他没有完全没有时间顾到自己的利益。奴仆必须一直关心别人，他没有任何的空间，在他里面没有空间来顾到自己，关心自己。他乃是一直关心别人的需要。四，奴仆总是愿意服侍别人，为别人牺牲自己。五，这原则也适用于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。加拉太五章十三节说，我们蒙召是为得自由，这的确是这样，但是要凭着爱做奴仆，互相服侍。 在我们要在加拉太书里的服侍，就是要借着爱做奴仆，互相服侍。我非常保爱这些经节，唯有借着爱，我们才能够甘心乐意的做奴仆，放弃我们所谓的自由和权利。你的确有这样的权利，但是你却愿意放下，你就从某一面说是放弃了你的权利，让你自己做了召会的奴仆，当然也做主的奴仆，做召会和圣徒的奴仆，这都是借着爱。唯有爱，弟兄们，唯有爱能够成为我们的动力，能够推动我们，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灵。我是很清楚，没有别的路，只有困迫的爱能够做到。第四，我们一同读，爱是做奴仆的动机和必要条件。这有道理吗？你到任何有还有奴仆奴隶制度的国家，没有这样的事。哪有一个奴仆是想要因着爱的动机而想要做奴仆？在只有在出埃及21章有这样的情形，在其他的典章设立之前，第一条典章就是这个。也就是说，弟兄们，我们若是有奴仆的灵，一切都能够成就了，一切都能够水到渠成了。甚至在主的经纶里面，在教会生活里也是这样。若是没有爱，我要说没有什么能够成功，没有爱什么都没有用。你爱教会吗？你爱圣徒吗？你会不会为他们流泪呢？你是不是关心他们的魂呢？还是你只是在履行你的职务，找长老的职务？这有一个很大的不同，大的不同。甚至即使你可以很高兴的为圣徒做一些事，这仍然不是奴仆的灵，这也是可能的。这是可能是出于你的慷慨，你的大方，或是你很想要有这个做公仆的灵，但是却不是奴仆。我们在这说的乃是奴仆。你知道最后奴仆就消失了，他没有办法在那里有任何的攻击或者是认可，没有任何的表扬，他们就是做他们该做的工作，然后就消失了。一终点，继续做奴仆不是律法的要求，就好像出埃及记的故事，他乃是自愿做奴仆，是自发的爱所激动的。保罗受基督的爱所困迫，所以他就这样断定。你看这里有他的心思，有他的意志，他这样断定，他不再向自己活，而是向他为他们死而复活者活。所以这里乃是一个心态，是出于这个推动的爱。一，按照出埃及21章2节，一个奴希伯来奴仆服侍他的主人6年以后就可以自由。在他做奴仆的年间，他若得着妻子与儿女，就必须把他们留下作为主人的财产，他要独自出去。我不喜欢这几个字，他要独自出去，听起来很像是犹大的结局。他出去了，上吊死了。我实在不喜欢这几个字。这个奴仆，他本可以 离开他的主人、妻子与儿女，因为现在他可以离开了，他有自由了。但是这奴仆可能明说，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，不愿意自由出去。这是一个仔细思考思量过的陈述，它并不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达。我们有的时候都会有情绪，然后之后又后悔了，这乃是说到他的一生，不是只是另一个七年，他必须要仔细的思量，然后他明说，也可以，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带着情绪化的冲动，他是明说，我爱他们，我不愿意自由出去，我的选择已经做好了，直到我死去。因着奴仆爱他的主人和他的妻子儿女，他就不愿意自由出去，反之他愿意永远服侍他的主人，爱是他继续服侍的基础。你要记得这句话，爱是继续服侍的基础。你们还记得这个达密的故事吗？他年老的时候，在欧洲的一间老的客栈，他在那里说，主啊，我仍然爱你。为什么这个八十几岁的老人他还在那里四处奔波服侍？他是可以说是这个解经的巨匠，他翻译圣经，是一件非常伟大的基督徒，在教会的历史中是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但他说，主啊，我仍然爱你，爱是这个继续服侍的终极动机。他一个人服侍一阵子之后，他可能说，我放弃了，我累了，太多的这个过节啊，我实在没法继续下去了。只有爱能够成为这个锁链，能够绑住你，让你继续做奴仆，只有爱可以。二，爱要求我们牺牲，没有牺牲就没有爱。真正的爱乃是在于牺牲，不是在于取，而是在于与。不是在于自己得着报偿，而是为别人舍去自己。是时候了，年轻的弟兄们，你们不要再对主只有这种情绪化的爱，请你们明白我所说的真正的意思，甚至不是这种罗曼蒂克的浪漫式的爱情，当然这有它的地位，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，但是也需要有一种奴仆的爱。你想一想，这里并不是很浪漫的爱情，这是我没有办法解释这个更深的爱的这个库藏，让你能够留在奴仆的服侍里啊。其实我知道这个源头是什么，源头就是主耶稣。对，这样的爱只有一个源头，就是主。所以主耶稣爱我们，他为我们做了牺牲。以弗所五章说要在爱里行事为人，并且他爱你们，为你们舍了自己，他乃是为你们将自己献上给神做馨香之器。 基督爱召会，为他舍了自己。所以五章二节说到基督是爱个别的罪人，但是在后半是讲到他基督爱召会，无论如何他爱，他也给，他也舍去。基督舍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这就证明爱是也需要牺牲的。弟兄们，在教会生活里，你们作为带头的弟兄服侍圣徒们，你每天都要想到，每天都是一个牺牲，但是却不是没有爱而在那里牺牲，乃是因着爱。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基督的爱，需要摸着主新鲜的爱，使我们能够同样的爱人。好，主耶稣他乃是这个预表的真实应验。圣经的学者都同意主耶稣爱神爱召会并爱他所有的子民，就是圣徒。你可以读这些经节，神是他的主人，召会是他的妻子，而他所有的子民是他的儿女。你喜不喜欢这一点呢？他爱神，他的父，他也爱召会，就是他的妻子，他也爱他的子民，就是他的儿女。这叫基督能够继续做奴仆服侍直到路终。二，这因着这爱的推动，他甘愿做奴仆。四，只有那些甘心做奴仆的人才能永久留在教会生活里。我已经读过了，无论圣徒怎样对待我，我除了留在教会生活中以外别无选择。你可能受了错待，但是我们有什么选择吗？我们要跳船吗？要离开主的恢复吗？我们要放弃吗？离开我们的服侍吗？我们没有选择，但是我们叫我们自己别无选择。主从来没有强迫我们，我决定要做一个别无选择的生活。我自己做了这样的决定，我也不会有任何的抱怨。教会乃是我父和他所有儿女的家，我不过是他的一个奴仆，爱他爱教会并爱他的儿女。弟兄们，你们要学习爱圣徒。我说学习爱圣徒，你会发现你有多么的不爱他们。你可能利用他们，但你却不爱他们。你可能要叫他们有好的一个情况，但你却不爱他们。你想他们坐这坐那儿，但你却不爱他们。你希望他们做好圣徒，有好的表现，坐这坐那儿，但是你却不爱他们。这里推动的力量是什么呢？我想要今天要弹奏你的这个那根心弦，讲到如何做长老。你需要从这里开始，动机必须是爱。唯有爱能够是恒久忍耐，爱是永不败落。也许有个圣徒你已经快要完全的绝望放弃了，但是爱叫你不放弃。你做了你所能的，但是爱叫你做的甚至更多。 好，我们一同读第五大点。作为基督的奴仆，我们的地位该在门框旁边，有开启的耳朵，为要听从主人。根据出埃及21章，一个爱主人并要继续服侍的奴仆，就要被带到门框那里，用锥子穿他的耳朵。这指明奴仆的耳朵必须被开启，好听见主人的声音。我把这段读完。主耶稣既是神的奴仆，他所得着的不是施教者的舌头，乃是受教者的舌头。这是以赛亚50章，乃是应验在主的身上。这首先不是说到你和我，乃是讲到神的奴仆，神的仆人，就是基督耶稣自己。他又说神开通他的耳朵，使他能像受教者一样听神的话。二，这启示出我们若不是受教者，就不能为神说话。在我们能为他说话以前，必须先受他的教导。所以这里讲到奴仆的点，还不仅是爱，也在于顺服顺从。有另一个极大奴仆的大的特点特征，就是顺服。但是要做顺服的人，你需要先听话，你需要听见这个命令，听见指教，你要听见你主人的声音，然后你才能够顺服。我们许多在服侍，没有我们自己里面没有奴仆的灵，我们乃是在那里指挥。我们从来没有到主人面前说，主人，你在想什么？你的心愿是什么？你想要做什么？我们的耳朵没有被开通，没有被穿刺，所以我们的舌头不是受教者的舌头，我们也不能为神说话。所以这是关于奴仆的另一个方面，就是要听从顺服。听和顺，爱和顺服，是关于奴仆的两个大点。第六，我们要赶紧把它读完。每一位长老都必须是奴仆，各教会的长老需要领悟，他们若不愿意做奴仆，就不能成为正确的长老。带头的人就是奴仆，这符合主在马太20章25至27节的话。我们读过了这节经节，那28节我们也读过了。第二重点，在教会生活中没有阶级，我们都是弟兄，我们都必须像奴仆一样服侍，甚至圣徒也该做奴仆。你不要以为做长老就是居高位。当一位弟兄被立为长老时，他应该说，我被征召为长老了，我没有别的选择，我不愿做长老，但这是我无可奈何，主征召了我，并且立我做长老，这是很好的。三，那些长老做丈夫做长老的姊妹应当说，我的丈夫成为长老时就成了奴仆，但我很喜乐主以这样属天的方式征召他。四，我们的观念彻底更新时，才能除去对地位这野心的羞耻。我盼望这里主要的负担不是消极的，就是如何能够逃脱野心，蒙拯救，脱离骄傲。我盼望这里的推动的力量是积极的，那就是爱，就是爱。阿们吗？一个奴仆的爱，向着主的爱，向着召会以及圣徒的爱。好，我停在这里，我们还是可以祷告1分钟左右，跟邻座的祷告1分钟，然后我们就再有一点的休息。